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礼拜五晚上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的话呢，快要开学了，我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营队老师哦。来，我们欢迎我们来宾。
大家好，我是阳光，我目前就读中原大学心理系。
哇，中原大学心理系耶，太厉害了。那我想要请教你一下，阳光，当年怎么会就是进入了这个营队的世界呢？
其实因为我曾经有出过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啊。
对，那
很严重啊。
那就是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其实是鬼门关前走一遭。对，
这么严重？
对，非常严重。
对，是怎么回事啊？是车祸吗？还是
车祸？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就是过没多久鬼门就开了。
哎呦，
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下我当下觉得我自己可能走不过这一关，可能就会离开。
真的假的？
对啊，那时候就一心理压力很大，而且那时候出车祸，那时候其实我只有头脑的意识是清楚的，我的下半身就是肢体的部分都是没有知觉的。那时候我也觉得不是残废，可能就是过就这样就走了。
哇，所以是下半身是那个状况是怎么回事？是卡车
擦撞到前面的机车，因为那条产业道路上面没有那个灯。
哎呀，好恐怖哦。
对，然后就是擦撞它之后，我们就彼此就弹出去，然后我先撞到树，然后那个150的那个重型机车就压在我的大腿上
啊，
所以我的脚右大腿就这样骨折，然后都是比较严重的向度，就是粉碎又开放。对
啊，这很严重呢。
对，那就也没办法，就是发生了，我们只能坦然去面对。
哇，可是我现在看你还是好好的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所以是哇，那后来这个恢复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厉害？
其实可能大家现在看到我都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因为外表看不出来我有受伤。可是其实这个过程之中花了将近1年多，快2年的时间，我是拄着拐杖的。对，
哇，
对，
好严重哦，1年到2年呢。哇，那后来是怎么度过这个期间的啊？
在因为我出车祸那时候很严重，几乎没办法走路，都在家里有点像用爬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就休学在家里，所以我的学业跟活动那些通通都停止了，所以我等于有1年是空窗期，都在家里面，就是为了这个脚的复原。所以那一年其实前半段时间因为脚的疼痛跟身体的负担让我有点消沉，但是到后面我就还是要告诉自己说，我既然已经老天爷可能莫名之中有把这个生命再赋予给我，重新给我一次，我应该好好珍惜，不能这样子把它浪费掉。所以后来还是也比较去网络上找一些开放式课程来看啊，或者是跟着爸妈一起去做一些活动，或是因为我妈妈她本来就是在做志工，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接触到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妇女，她主要是服务妇女为主，所以我就会接触到很多妈妈这样子。对啊，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很好玩，就是有时候可以听那个妈妈在闲聊，你会觉得真的就是妈妈的那种，一群妈妈黏在一起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好玩。我就会想说自己小孩啊，然后对面邻居啊，然后什么什么去菜市场买菜杀价啊，什么杀啊，就会觉得其实人生真的很多事情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碰到，可是它其实是一直在发生，而且都很好玩。所以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要太快的去说我不要，而是去踹踹看。当然你可能过程中可能有时候会受伤或者是不舒服，可是有时候你会回过头来看，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来看，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养分。
哇，阳光超正面的，大家可能因为不认识他哦，在那个前面的听众朋友目前不认识他，但是其实阳光啊，他平常是一个充满欢笑哦，然后那个讲话就是比较 带给大家欢乐的人，算是属于谐星的那种人。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震惊的，让我不太习惯。
哎呀，就是讲起话也比较震惊，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故事，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真的，刚刚听了以后，一整个超励志的啊！突然觉得今天晚上啊，就是从八点到现在，就觉得哇，励志到一个不行哦。虽然刚下班很累，但听完以后觉得哇，我真的人生要加油。
对。
另外的话，接下来。可是刚刚听完的是你找的附件嘛，那你后来怎么会想要加入营队啊？
营队，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做一些家教服务，还有一些教学，那都是以小朋友为主。
嗯，
那我就后来比较采取就是用活动，因为我喜欢比较动态性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嗨咖，所以我就后来就参加进入营队，然后去。刚开始可能我们还不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参加者，
嗯，
就是说可能是小学员或者是一些旁边的一些幕后的人员，
嗯，
协助，
嗯嗯，
对。那到后面，当你前面经验累积够了，我到后面就是变成一个我是一个给予者，而不是一直从人家身上去拿东西。现在我觉得我从就是那一年出车祸之前，我其实本来个性有的时候比较。自以为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我的经验很够，所以我会有时候会很自私，我不会想要去跟人家分享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的，嗯，为什么我要跟你说？可是到后来，
哦，
我觉得那一年给我的改变就是我得到太多了，我不能一直把自己的那个世界关起来，而是要打开世界去把，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一个经过我的那个。认识之后，然后分享出来，也许对，可能某些人正好他刚好有这个难关要度过，
嗯，
那也许他因为我的一些，不管是一个字或是一句话或是一段话，他可能就可以刚好就可以茅塞顿开，就可以过这个关。所以我就觉得你得到的太多，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嗯，
我就变成说我自己亲身力行去把这个力量再把它散播出去。那像每次营队大概是20到30个小朋友。我就会觉得说，哎，那这几天的服务，我给他们改变，不管是3天还是一个月还是1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也许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正面能量，或者是说一个玩游戏的一个从中学习到的一些团队互动等等的，对他们到未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先做好，我们再去服务。我们需要的人，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
哇，好棒啊！啊，我也想问一下，像阳光这样子，你目前带营队的方式的话，因为是小朋友嘛，那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带啊？
小朋友的方式哦，因为小朋友的天性，其实我们说白了就是爱玩。
嗯，
那我们在过程之中，我们会尽量撇除。就是课程的设计跟活动的带领，我们会尽量就是以互动性高的，然后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动起来的去做。我们会，因为我们有课程设计部分，我们就会可能就会比较少，会是用，譬如说要上什么天文知识啊那种，
嗯，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法律条文啊什么，
嗯，
对那种，因为那种太教条的东西，小朋友一定不学，因为他们平常在教室已经学了很多了。如果他来营队还是在学这些，他可能就觉得那以后的营队或是什么活动我都不想参加，因为都是做一样的事啊。所以我们就为了要我自己，我会为了要撇除这个部分，
嗯，
然后就会用一些团康。可是团康我们玩归玩哦，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包装，让小朋友在过程中去学习，像是合作或是沟通或是包容尊重。有一些品格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带给小朋友，不是说他们只是为了玩而玩，而是从中去学习怎么样跟别的伙伴一起合作这样子。
哇，好厉害哦。
Yeah.
那要怎么包装啊？有没有什么什么秘籍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可能在目前啊，在那个电脑前面有一些妈妈呀，也可以趁机学一下，让小朋友又可以学习，然后呢又可以让他觉得很有活力很有动力，大概有什么样的小小的方法或秘籍之类的吗？
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
嗯，
假设今天我们有个，因为我就已经，我假设听众现在是以亲就是爸爸或妈妈为主，那也许你们有一些亲子互动的时间，像我就会建议就是可以玩，比如说捏马吉。那什么捏马吉？因为捏马吉它是属于彼此要背，就是会看到对方的背，那你可以透过手部的互动跟嘴巴的勾那个对话。
哎，等等，阳光，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捏马吉啊，我第一个想到是真的有一坨米在那一边，然后去打那种，
你也可以
是那个吗？
你也可以这样子赋予它一个这个意义啊，因为其实就好像前面那个人的背，其实你用形象化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颗的一个大马吉。
哦，所以你的捏马吉是有点类似，就是每个人对不对？每就是一个人背对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位人士把他当做前面的背，就当做是一颗大马吉的意思。
对，然后会分做很多层的，比如说，哎，我可能第一步想要先去捏它，然后第二步再去，比如说再去切它，揉好了去切它，然后呢再去把它。去捶他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
就会说赋予一个，就是有点像、哦、像我的话，我就会带你说，因为有我们每一个做事情都会有一个顺序。
嗯，哎，等等哦，因为现在在那个观众前面的没有办法看得到你的动作，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前面那个人的背就是一颗很大马吉，然后我们用手去捏他的背后
是。
例如说捏肩膀啦之类的，或是用那个手去用手刀去抽他的背，
对，
或是用拳头
的方式去捶，
哦，就等于是帮爸妈捶背的意思。
对，但是我们可能像有些像我自己的爸妈，会说来帮我捶背。那如果说可能小朋友就觉得说哈、你要命令我做事情，就有时候心里就会有时候会 murmur， 耶、yeah, ，大家懂 murmur。对，所以像我后来就跟我爸妈说，那我帮你捏马吉好不好？对，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就可能父母会觉得，哎，什么是捏马吉？他们就可能会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可能就会有更多跟我互动的时间。对，所以我觉得团康的游戏不只是在小朋友上面适用，是我觉得任何年龄族群跟每个 moment， 只要是你觉得 OK， 其实团康都可以拿出来用，只是小团康跟大团康而已的差别。
哇，超酷的！那阳光刚刚继续，你刚刚讲说那个本来是捏捏捏嘛，然后变成
切切切，
然后再捶捶捶，啊，最后呢？然后呢？
对，那其实这个游戏它其实没有收尾，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捏马吉每个人捏出来的捏马吉一定不一样，所以它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欢的程度。对，那譬如假设我今天是爸爸，然后我的儿子帮我捶，他说：“哎，我发现下面好像力道还不太够，哎，那你可以就说下捶捶，下捶捶，然后就会帮你下捶捶，下捶捶，这样子。”对，他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呈现就是算高互动
啊，好可爱哦。
对，那你在说这个指令就是下捶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沟通。对，他会接收到你的指令，并做出这个动作。其实他也间接的到，就是让亲子之间的沟通可以有比较畅通。也许因为这个团康的互动，然后让你们接下来的对话可以更没有距离。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其实家长在外面工作，小朋友在外面上学一整天，彼此大家都累了，回家不一定会想要有互动。
是啊，是啊。
就是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跟我爸妈相处时间不够多，所以到后面我到大学之后，到后来就是。甚至到出的时候之后，我更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而不是，我有一些事情或是什么，我都闷在心里，我都不讲。而是现在我会选择跟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互动跟沟通，然后让他们更了解我，我也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哇，好棒哦！哇，所以利用像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方式，就可以让父母的沟通更顺畅。其实这也有点类似说，像我们在你要跟谁讲话啊，譬如说跟小朋友讲话就要用小朋友的方式，跟大人讲话就要用大人的方式，那这也可以应用在工作职场或者其他的部分咯。好，那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下半场的时候再请阳光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因为像最近快要开学了嘛，营队可能变少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 那阳光，我们等一下继续喽。
好，谢谢大家，
谢谢。欢迎回来，仔仔初音。那我们请来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耶、yeah, ，是阳光哟。
Hello， 阳光，我也想要请教你一下，哎，像你有带很多营队是吗？
对呀、啊。
听说你一年要带几个营队啊？
哎，这个一年其实暑假加寒假大概十场左右吧。
十场哦，哇塞，那平均的话就等于。一次就要五场呢、欸嗯，一次寒假五场。
寒假会比较少，因为寒假时间比较短。
哦，
对啊。
所以一般来说，你寒假可以带到几场啊？
通常是两场到三场。
好厉害哦！
对，那有的是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对，所以听起来好像场次很多，可是有的时间很短，
哦，
只是一天或是两天。
哦，
对，是今年比较特别，都是遇到三天。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
那我也想要请教你一下，那现在开学了，哇，那没有那个营队带，会不会很伤心呢？要
看。哦，好孤单的，看不到小朋友了。
哇、哦，所以你超喜欢小朋友的。
超喜欢。
哇。
所以听众如果有小孩需要托婴的，可以找我。
哇，看啊。
对。
可是托婴，等一下，托婴的话要那个很专业的呢，还你是要几岁以上的？你 OK？
我也不知道哎，那就好了，先不要太年轻的，六岁就好了。
国小开始哦，所以就是上国小
课后班，课后班，
课后班 ，OK 的。那想问一下说，像你这样的，现在目前开学了，那怎么办啊？没有营队可以带了，那你这个想要跟小孩分享这个心情，该何去何从呢？
因为。我在我们中原大学，我有在现在有在一个品格推展团当活动长。
哇，品格推展呢？
对，所以因为我们社团也会有一些活动，那有我们今年有一些新活动是跟会去国中去带活动。
哦。
对，所以可能就会把握这些机会。那有些平日可能会有一些志工活动会招募，如果有机会跟时间，我就一定会参加。
哦，不要。所以那个志工是什么样的志工活动啊？
像有时候会有一些，譬如说有些基金会或是什么的，会办那种慈善圆游会，那种需要大量人力的，我就可能会先报名。对，然后还有有时候会有一些街头募发票啊，这些都是几乎每一年都一定会再重复参加的活动，因为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街头募发票，
嗯，
可是那听说有很多都是骗人的耶。那而且我其实每次看到他们，都在想说，他们募这些发票到底是要拿来干嘛用的啊？
通常都会，我都会参加那种比较，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比较不会是一些、哦、可能没看过的一些基金会，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嗯，对啊，
对啊，
有时候也是保护自己啦，对，
嗯。那所以你们募那些发票最后要拿来做什么用啊？
那个都会缴回去，我们只是当那个有点像我们是募集者
哦，
这样子，然后让然后再缴回给他们，让他们去做运用。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你还是会利用其他活动的时间，然后那我也想问一下，你刚刚有讲什么公益活动是什么样的公益活动类型啊？
有时候会去。图书馆去，有时候会讲故事、
哦、
给小朋友听。可是因为这个能遇到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参加的次数并没有很多。对，就是可能以后有机会跟时间的话，就是要多多参加，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喜欢动啊，很喜欢这样子很嗨这样子，所以我喜欢用说的跟动的让小朋友一起跟我一起玩。然后从中他们去体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耶、yeah ！
哇，怎么说？就是你在带营队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营现在是要回营队吗？
那就是在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以后，我超好奇说，那你可以举个案例吗？或者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些
营队的事情。
对对对对。
今年的营队有一个营队很特别，那因为有一些人员的一些剧比较幅度比较大的变动，
哦、
那我其实我只是一个参加者，就筹划者的一个参加者，但是就是我被排在是算小组员。
哦，
对，那我是在那个机动的部分，
哦，
就是白话文就是场控的意思。那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身份我是一个组员，
是，
所以我就不会说去，我觉得哪个部分不好，我不会去做，我会跟别人说，我觉得这样怎么样，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做，因为碍于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说人家一定会这样会不好，也许他们正在踹他们这个方法行不行，可不可通。那因为到上营的第一天晚上有发生，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些人员的变动，那就是有两个人，就是两个女生，就因为没办法接受这个营队的一些方式，就晚上就这样离开，就是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走了。那对大家来说，其实都心里都是一种压力。
哦，
那我也是挣扎很久，我就觉得说我到底该不该跳出来把大家拉着，就是因为、因为如果真的大家撑不过去这一关，很有可能第二天就直接跟主办单位说我们就是遇到事情，然后我们要停办，因为这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冲击很大。
对啊，
但能不要发生当然就不要发生。那后来还是决定，就是不管会怎么被人家说话，我还是决定要跳出来拉着大家。
哦，
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活动的负责人也是有点撑不下去。
嗯嗯，
因为如果你连最大的头头都撑不下去，那你其他人更不用说啦。
对、
大家都想说那我们就通通都回家就好。干嘛在这边受苦，还要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可是我觉得当下心里就是一个想法闪过去。
嗯，
再怎么分组都是筹备的事情。
嗯，
你到真的活动开始了，大家都是一样的角色，看谁有需要帮忙我们就下去帮忙。这也是我一直跟小朋友在营队中传递的事情。今天你在这个小队里面，也许你今天是我选你当小队长，可是万一你不在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当小队长一起帮忙，一起管秩序。
是的，
对，我们在过程中可能会有要随时就是补位。对，这也是其实不管到哪个时候这个都是适用的，不会说我们只对小朋友严格，对自己好像就是言语力
言语力
那是什么
宽语力己
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口音不太好。
对
然后来就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做一些让大家凝聚的一个活动，它不是团纲，那就是一种感性时间。我把大家拉在一起，那天真的其实也是感谢那个场地，我们那种的视听教室啊，刚好有那个很漂亮的灯，我在那边调，那灯就很漂亮，然后大家要把它聚在一起，然后灯的黑黑的，然后大家就跟着我的引导，然后一起去思考，我们从筹备到坐着火车扛着那么多行李，然后一起到了这个国小，
是
我们经过这么多辛苦跟难过，也许也有欢笑，也有泪水。你要因为第一天发生这样子的挑战，当然，也许这可能我其实不想带入宗教，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是老天爷安排的一些挑战跟任务，要我们去面对，要我们去学习，他就这样子丢给你，那你要怎么处理？
是的，
你可以勇敢接受他，也可以不要接受啊，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嘛。那我们今天接下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思考。对，过程中我们没有搞笑，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带领的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其实到后面其实有很多人都情绪都崩溃，
对、
甚至大哭，因为大家承受压力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小。只是有些人是不喜欢挂在嘴边而已。
是。
对， 那那一天我在带领之下，有很多人就因为情绪的得到一个释放。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快，就是其实在还没有办这个小活动之前，
嗯，
大家都已经快撑不住，所以怎么讲，就是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个情绪的一个寄托，
哦，
然后让隔天再有心情跟体力去战斗，
嗯。
对，有时候其实我们你知道，就是我们体力一定会累，我们睡觉不一定可以补回来，
哦。
可是当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你真的你整个都马上就有电了。
哇！
我每次带营队其实睡觉都睡得很少，因为我可能结束还要去做一些回顾影片啊，或者是整理一些资料等等的，所以都睡很少。可是人家说，哎，你这样睡那么少，你不会累哦，你不怕生病哦，你不怕早死哦。对，那我就会说，小朋友来了，我就是有电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
对，就充电就充起来了。
对啊，你看就是超强的无线充电，耶，
yeah! ！
小朋友快来吧，我超喜欢的。
哦哦，
好，对，好，那我们拉回刚刚的那个感性的部分。那其实因为我这样不会太突兀，各位。啊。那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点自责，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其实有气喘，
嗯，
那她那时候因为情绪崩溃的时候，她有点喘不过气。
嗯嗯嗯嗯。
那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很自责，是因为我觉得万一没有处理好的话，她万一就这样子没办法呼吸了，
嗯，
怎么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负责？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还好，因为他们的。是有些人有一些那个护理的护理经验，所以他就做紧急的一些处理。那时候我心里才放下来，不然那时候其实大家我在大家面前是不会就是轻易掉泪，但实际上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因为一些自责，我会自己把自己喘不过气，就会有时候难过的会掉泪这样子。不过其实一个人的静下来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思考更多的事情，也可以跟自己对话。每次活动都会，我都会告诉我都会问我自己，我到底对孩子，我给了他什么，他们也给了我什么。透过这些对话，你就下一次营队你就可以做得更好。
哇塞，超赞的！这样就让我们也知道说，原来办一个夏令营哦，大家看好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只有在上面玩乐啊，然后带小孩子那个运动一下，感觉好像也没有多难啊，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可是事实上真的就是跟阳光讲的一样，后面有很多心酸的齁。
对，
真的。那甚至听说里面还有很多大哥大姐都要学习那些什么 CPR 啦，然后学习如何做的一些急救护理啊，小朋友一跌倒了就赶快帮他知道说怎么处理。阳光你有遇之类的吗？
跌倒挫伤是最多的，
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玩一些大地游戏或者闯关会需要跑，像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真的很怕痛，就是有点细皮嫩肉，所以就是就跌倒他们就会哭，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马上说，欸，不能哭，有什么好哭的，而是我们要先把他情绪先荡下来，就是把他先安抚他，然后我们再做伤口的处理，这是我的做法。那当然可能大家的做法可能有一些步骤顺序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好，
嗯，
只要是可以把那个伤口处理好。
哦，
对对对，因为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其实说可爱一点就是要人家呼呼啦。对啊，那我们会先把他情绪先安抚好，我们再帮他做一些伤口的处理。
啊，
对，如果你如果一直他一直在哭闹，然后你还帮他擦药，其实他就觉得那根本就对他来说没有用。
嗯哼，
你如果静下，他如果静下来，他看着你涂药，他就会很放心，这个就不是问题。
哦，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以前不会做到这件事，到后来我才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会，如果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受伤，那我们会跟家长说。
哦，
就是假设小朋友的家长来接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妈咪说，妈咪就是今天小朋友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有跌倒。
嗯，
有一些挫伤，那我跟你说在这个部分，在这个地方，
嗯嗯，
那你可能会需要帮他做一些换药这个动作，那我们这是我们的疏忽，跟你们说声抱歉。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今天父母亲很放心的交在我们手上，我们就要保护好他们，
嗯，
那今天他们受伤，不管他们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嗯嗯嗯，
我们都要担起那个责任。
哦，
对，这个是我们对家长的交代，也让说家长很放心把小孩交给我们这三天。对对对对对，
好棒哦！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非常厉害。 不过的确就跟阳光刚刚讲的一样哦，身为一个营队，不但要带活动，要处理内部情绪问题，那像小朋友的安危也必须要做负责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呢。
嗯，对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阳光，我们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好，谢谢大家哟，等一下见。
好。大家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欢迎一下我们来宾阳光。
耶、yeah, ，大家好，我是阳光，又回来喽。
Hello， 阳光。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关于你在经营营队的辛苦哦。那我这边想问一下，那营队有什么好处呢？会让你想要这样继续待下去哦？
讲到好处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啦。就是、对，但是你会得到的是，就是真的是无比的成就。
哦，怎么说？怎么说？
对，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心我们的身体很累，可是当小朋友给你一个，也许是一个谢谢，或是给你一个赞美，或者是给你一个拥抱，甚至他在感性时间会写个小卡，这对你来说都是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得到一个最大的安慰跟鼓励。
哦，
对，你就觉得哇，瞬间就是就又有电了这样子。
哇！
再怎么累，小朋友的一个小举动，你可能可以又战斗力一整天，搞不好你还可以再带连续再带三天营队。
哇塞、
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小朋友真的是有一种魔力，所以我真的超喜欢小朋友。耶、嗯！
Yeah! 哇！那请问一下，像你带这么多营队，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哦，我想跟营队好
了，好
好。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当队辅，然后跟小朋友感情都还不错、因为我会用一些比较就是比较通俗可是又很比较好笑的方式跟他们互动。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就会假装在祷告，但是其实不是，我就会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亲爱的食物大神啊，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浪费食物的。那可能就大家在一起讲，因为他们在过程中，他们听到的关键字会是食物大神跟不浪费食物。
嗯，
那其实好玩的是，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讲用的词汇跟那个食物大神，他们就会笑，他们就印象很深刻说，今天哥哥告诉我们的是不要浪费食物。对，但就是我会用比较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让他们去。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哦哦哦，
对，那方是小朋友都会比较黏我啊，因为我其实我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其实我有一点帅，但是呢，其实就是有一点胖，对，大家有个大大的肚子，他们都很喜欢玩我的肚子
啊，
对，所以我都他们都会有时候都会黏在我身上，都是为了玩我的肚子
哦，
对，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这结业典礼的时候
是啊。
然后小朋友就是因为我每次结业都会哭，就是你们可能觉得啊这么嗨的人也会哭啊，怎么可能骗谁？那时候就是哭
啊，真的假的？
那因为其实每一次营队我都觉得，我这时间很快，咻一下就过去了。
嗯，
那一次我哭的时候，小朋友就冲上来拉我说拉着我下去说哥哥你不要哭。这样，那时候我就整个又眼泪又就整个激出来了，就是真的很难过，因为我就觉得再过半小时之后，我们就要道别了。对，也许我下次还会来这边带营队，可是他也不一定会参加，或者是说他毕业了之类的等等，有很多我们不可抗拒的因素，我们不一定会再遇到他。对，
是啊。
但这也带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不会，我比较不会随便给小朋友承诺，因为也许因为假设我答应他说我会跟你，下一次营队再碰面之类的，他可能就会这一阵子或者是这一年可能都记得这一句话。
嗯，
假设明年真的来了，那我假设我明年刚好又有事，那我没有赴约，可能对他来说他是个影响，他就觉得说。你们大人都这样子，都说话不算话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真的 有可以给承诺，但是就是说你真的要能做到。就像我们在外面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也是，
嗯，
我答应你就是几点要给你东西，你就要在那个时候就要给件，不要一直拖，不然人家对你的信任度会一直下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营队里面跟在外面的人际沟通都是一样的道理
啊，
就印象深刻。然后
嗯，
在结束之前我们有写那个小卡片
哦，
小卡片我都会收着，就是每次营队收集下来的时候好多好多都会很看，有时候就会拿出来回忆，就会觉得哇，回忆过去啊，真的是相思忘不了。然后就因为小朋友都会真情流露，有的时候说可可你真的很厉害，或者说你真的很好玩，然后说还有一个有一张我记忆很犹新，他写说哥哥你不要吃太多、哦、然后你也不要哭了，对，我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不要吃太胖，不然会被当猪杀掉哦。
你是神以千寻吗？
对，但就是他就是小朋友说就是露出这种很天真的那种神情，就觉得哇、
嗯、
真的很可爱，
真的超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会继续去接触小朋友的营队、
嗯嗯、
只要我还有这个体能的话，
哇，好赞哦。那想问一下，譬如说你刚刚有讲到说什么用游戏教品格啊，可以示范几个简易的例子，然后譬如说讲一下你在带营队的时候你用了怎么样的教学，然后可能会小朋友产生怎么样的互动之类的嘛？讲一下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之类的。
像有一个是大团康的部分，那我会先让大家围一个圈圈、
哦、
其实圈圈就是让大家先彼此会先小破冰，可能会让大家先认识，假设还没有认识的情况下，
嗯嗯嗯，
可能会先个破冰，那全就会先玩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你要记得大家的名字。
哦，罗波敦吗？
对，不是啊，就是譬如说我叫洪文、
哦、
然后你是宇杰、
哦、
那就会有很多这样子一圈、哦、然后我们都要记得前一个人的名字。
对 对, 對，
你就要讲说我是洪文，然后你才介绍你是宇杰，
嗯、哦、
这样子。对，那破冰其实比较少能切到品格，但是进到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会围个大圈，然后这个游戏内容就是说我遇到数字三或是六或是九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说话，因为这个、
哦、
因为这个我就可能就会包装，就哎，我们这个星球遇到数字三数字六数字九都被禁止用语言沟通，只能透过肢体语言，
嗯嗯，
那就是可能是要用乱笔啊或是拍手啊，对，就是不可以有用嘴巴说话这个声音。
哦，
那其实就是带入品格，就是可能就是我会说，那大家在过程中是不是发觉到我们没有包容对那个伙伴之间的那个沟通的时候，
哦，
只要有一个数字我们可能忘记它的存在，
嗯，
那是不是就会数字后面就会乱掉，
是，
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伙伴的存在，然后也要去做彼此团就是伙伴间的沟通，
嗯，嗯，
你也许因为这其实就是在传递讯息嘛，
是啊，
那你可能一个地方做的传递没有好或者是传错了，对整个团体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的团康都是为了要让整个团体的那个凝聚性更高、
嗯、哦，
那品格的部分我通常都是强调合作
哦，
沟通，然后包容跟尊重这四个，我会尽量是环扣这四大项去做游戏的设计跟包装。
是的，
对。
哦，原来是用这样子啊！哇，那这样说起来，这营队的整个课程设计真的很不简单呢。
对。
大概你假如一个营队是三天的话，你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做设计啊？
营队的设计，通常我们会分组，就是会活动组、课程组，然后美宣组这样子。我们筹备期多则两个礼拜，少则至少一个礼拜，然后是整天各组去忙各自的，然后最后我们再会有一些实际的推演，对，然后去 run 每个流程，就是活动前都会 run 流程，然后还有小朋友可能的突发状况我们都要把它演进去，
嗯嗯嗯，
因为也是考验队服说你会怎么处理，
小朋友的事情。
突发状况怎么说怎么说，要怎么演，这个要怎么演练。
好，那可能小朋友就我不要玩了，好无聊哦。那你会怎么做？
哦，
有些对付的做法就是，那你不要玩，去旁边。
哦，
这个是比较大家可能都会这样子，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带应对经验的人可能会这样子做。
嗯、
那我、
嗯、
我的做法我会先，
嗯，
给他一些鼓励，就是说他是需要一些鼓励，
嗯，
然后去 push 他去一起跟他一起参与活动。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我可能就因为我们通常一队是两个对付。
是，
我可能就会去陪他在旁边。真的真的没办法柔性劝说一起去玩的话，
嗯哼，
我觉得让另外一个队伍先去顾整个小队，我不能让小队空着，
是啊，
让他去顾整个小队，那我可能就一个下去去顾其他的小朋友，顾那一个。对，但是营队通常都会有一两个比较需要被关注的小孩，
哦，
只是他可能不一定在同一个小队，这其实就是队服的功课，你要怎么样。他来这边就是要更融入大家，然后去学东西、
嗯、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投入，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一次营队你都要去面对跟学习的一个挑战。
哇，
对，
那讲到最近小朋友跟以前的小朋友差很多，就是都市的小孩跟偏乡小孩又会差很多，关于这方面，当你们遇到有没有遇到那种什么小孩超老成，然后完全不听你们说的那种，该怎么办啊？
其实有遇到，可是很特别的是，他们其实都是嘴巴倔强，但是玩的时候就玩得比人家开心。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只是为了说展现出在小朋友面前，他们展现出我很厉害的样子。
哦，
比如说他们是为了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可能就哇。哇，好厉害哦，那种感觉。
Oh.
可是真的教他玩的时候，他玩的比别人卖力，比别人认真，然后更在乎输赢。
啊、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所以小朋友就是真的就是天性就是爱玩，只是有时候嘴巴会比较可能不善于表达，就用错方式。不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就会慢慢跟他们去分享，对啊，因为有小队时间或者是活动时间都可以慢慢的沟通。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很棒哎！所以现在目前这样讲起来的话，有没有遇到这几年有没有遇到那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朋友啊？
小朋友，
嗯，
哦，有，
怎么样？
需要哪一个部分的印象深刻？是，
你先讲那个，无论是哪一方面，就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有一年我去那个原住民的。偏向小袋、
哦
啊、对，那因为原住民真的非常好客，然后就是我很印象深刻，他就是活动结束了，然后他也不回家，就是要陪着我们工作人员。那时候我工作人员很特别，这一次营队真的很特别，我本来只是一个协办，协办小非常小的角色，后来主办单位跑票，所以他变成我变成主办。
那
导演就是到现场我们才知道、那还好那个时候我算营队也是有玩过一阵子，所以那时候就赶快紧急跳出来去 handle 这些小朋友。
哦，
那时候工作人员真的非常少，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就是我跟我同学中年同学、还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可是呢后来他就走了，就等于是说、就是我跟另一个朋友在做，我们彼此协调、那小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平常接触到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姐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们来到他们就很好客，就会拿一些他们一些珍藏的东西来给我们看。
哇，
我现在还送我一个小玩具，我忘记是什么
了。
他就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要把它送给你。
好感动、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来可能只有两天，可是你对我的喜欢可能是一辈子，对我带给他的感动可能也是一辈子。
啊，好棒哦！
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还会再回去那个学校服务。对，就后面还有像我还是有后续都要回去，我已经回去那学校已经一次，然后另外一次是介绍给别的学校的那个一个社团志工这样子。对。
哇，真是超赞的哎！那这边想问一下，譬如说，你刚刚说营队对你这么重要嘛？ 那这个营队对你的意义，或是你对那个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对营队的期许哦，
对啊，或是营队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就是我觉得没有他可能活不下去。
啊、
天哪、啊！因为我很真的很喜欢小朋友跟带活动
啊，
所以今年比较特别是。暑假都排满营队，那之后会再分配其他的时间、
嗯，
可能会去海外当志工，也是、嗯、因为史莱顿也是其实也是营队的一种，
嗯，
只要是不同形式的营队这样子，
是是是，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它对我意义真的很重大。
嗯，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咯。我们1766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广播，也请大家有空的话呢，请上来1766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段时间。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哟，我是阳光，哟呼，
拜拜，
拜拜。